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706615 木马会网络电台，我是大伟。今天继续跟大家聊一期神经病的话题。我们上期聊了这个，聊什么了？抑郁症是吧？
抑郁症，
聊了抑郁症。好，我们上期呢，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我们各自的病例。我们各自的这个受到或多或少，或被确诊，或未确诊，或自己给自己确诊的抑郁症患者的经历啊，
都是有病吗？
都是病人，我们都是神经病。但是我们并没有跟大家说这个我们是怎么痊愈的，或者是我们怎么克服这个问题的哈，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再深入的聊一期哈，就是说我们给我的感觉是很多，特别是广大的在德国留学的学生朋友，这个学生群体啊，也有一些听众朋友给我留言说自己有这样那样的压力，然后自己的情绪会受到影响，甚至会有一些这个焦虑跟抑郁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作为这个自身患者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啊，或者是给大家一些建议，是吧？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啊？特别是我是很关心我们这个学生群体的，因为我觉得，因为你年轻嘛，所以你可能没有太多的经验，你不知道自己出现什么问题啊，而且这个是最需要人给你一些意见，给你一些关怀的这样的时候。这期的嘉宾跟上期一样哈，还是这个我们的肖哥，然后我们一博，还有这个 Binky， 来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各位嘉宾。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大家好，茶水小妹是我是 Binky。
Hello， 我是一博，我们接着来谈上一期胃镜的话题。
Lady first， 小哥开始啊。小
好吧好吧。
小哥我们说一下，就是你包括你自己哈，包括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也好，就是说你有了这样一些消极的情绪之后，你是就怎么走过来，怎么走出来的。
行，我先跟大伙儿就分享一下吧，自我的一些经历，也算是一个自曝吧，是吧。其实做这个节目就挺沉，有时会有一点沉重的感觉。但是我希望大伙儿其实不要把它看作一个特别严肃的一个或者多么沉重的一个话题。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会有一些起起落落。所以每个人都会有高兴的时候，也会有抑郁的时候。正常，真的。大伙儿你经过之后的话，你就发现正常。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的话呢，能够让有可能正在处在这个阶段的朋友们，或者说将来会处在这个阶段的朋友们，能够认识到自己该去怎么面对这个事情，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我们并不是为了传播一个消极的一个情绪，
是
这样，对吧？
那
我就简单说一下吧。我从几个朋友开始说起吧。然后结合我自个儿。我以前住在一个四个人的 VG 里边。我给大伙讲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啊。这个我可以说的很多，因为这个人并不是中国人。这个四人 VG 呢，俩德国人，还有我一中国人，还有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女孩。这个东南亚的女孩呢，其实我们大伙关系非常好，我们几乎每天都会一块吃晚饭。都会经常一块出去 party。这个东南亚的女孩就住在我的隔壁。然后她就是算是中度抑郁症的患者。 因为他我觉得倒还没有想到什么，比如说什么自杀呀，或者自残啊，或者说是对其他有什么更深的影响啊，倒没有这一步。但是他的情绪的话呢，他无法控制自己情绪，
嗯，
而且他已经到了需要药物去治疗，而且长期的去和抑郁症和这个心理医生去进行诊断的这个地步，
嗯。
当时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当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写毕业设计，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并没有这种抑郁的情绪。
嗯，
我们当时，我所经历的真实的经历，就是这个女孩每天回到宿舍，会找到我或另外一个德国人。
嗯，
我们两个肯定是其中之一。我们会在那个厨房里边会聊天。
嗯
啊，每天。他都会跟我们哭一到两个小时，
嗯，
每天会哭一到两个小时，
嗯，
每天重复很多相同的话题，
嗯，
一直在说他的生活有多么有问题，有多么不幸，
嗯，
那个时候我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我会一直倾听，
嗯，
第一个原因，他是我的非常要好的朋友，
嗯，
我们曾经在一起，大伙儿。一起经历过很多快乐的时光，
嗯，
一起吃饭啊，一起去旅游啊，一起去打扫房间啊，如何如何，
嗯，
所以作为一个朋友，我一定要去尽心尽力的去倾听一下，
是，
虽然我并不理解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
是，
啊，但是作为一个女生，她比我们会小一些，她可能来德国的时候应该可能是22、23左右吧，
嗯，
啊，应该是21左右，
嗯，
嗯。他也会作为一个女生的话，他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心理上的不适应，或者生活上的不适应。
嗯，
那么长期的压抑呢，或长期的抑郁，包括学业上的不顺，
嗯，
那么会让他造成一个非常困惑的一个心理状态。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女孩，既然就是愿意跟你们去讲了的话，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就是一些问题。
起码他还愿意，
对啊，愿意去跟你们讲，我觉得很。
倾诉，
很多人的话真是，如果他把很多事儿都憋在心里，他什么都不说，
什么
就都不讲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他既然愿意跟你
什么都不说，是最危险的。起码你刚才说的这个朋友，他还愿意倾诉，所以我觉得说倾诉是大家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吧。即便他可能没有办法像专业医生一样来，就是从这个专业的角度上来改变你，来治愈你的问题，但最起码你有一个情绪的宣泄的途径，
我觉得这是
很，
对
吧？嗯，
对。所以说，在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跟另外一个德国朋友，我们也尽到了我们一个朋友的责任。
是，
既然我们是朋友，是很好的朋友，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嗯。
那么当初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么我们，每天都会有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跟他聊天，
去跟他聊天，
是，
去一直去。听他倾诉，听他去哭诉，当然对我的心情也是一个很压抑的，因为我很希望我一天很快的度过，但是我每天都要听一个女生在我旁边去哭两个小时。
我打断一下，小哥，这个我觉得你还是一个，就是你根本不是抑郁症患者，你还是一个很阳光、很向上的人，因为你会觉得很压抑，但是我好像没有这个感觉，我好像是一个学习不好的小孩，看到学习更不好的小孩跟我的说的时候，我自己会舒服一点。我自己
都是这样，
我
都是这样。
这个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我自个儿的抑郁情绪，
是你当时还没有，
对
对
对,
对，
我还没有，我还没有这个经历，
也可能不理解你，
对，我不理解，
你是不是这么讲，
对，我完全不理解。后来就说这个女生也一直吃药，她是怎么好的话呢？她是很幸运。她遇到了一个挺好的男朋友
，OK，
她跟男朋友在一起了，后来结婚了
，OK，
后来生了孩子了，
嗯，
所以她的抑郁症呢就基本就随之就好了，就好了，
嗯，
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她跟她的心理医生谈多少次话，或吃多少吃什么药，她长期服药，长期吃治疗抑郁症的药，其实那个都不是最关键的，能够治愈他的，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心病还需心药。
对，她的男朋友、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家庭，才是让她真正能够 完全正常生活，完全痊愈的，
是是是
最好的。
好，第一个结论出来了，就是说心病还需心药医哈。如果是你是单身呢，是吧？有抑郁状态，然后哎，恰好此时出现了一个 Mr. Right 或者是 The One 出现了，是吧？然后像我们一博是吧，一下子就
痊愈了，
不但病还好了，还找到了
我的问题，待会儿讲
人生的伴侣。好吧，这是我们第一个解决图案、啊。
这是
我们第一个解决图案，就是说你当你难受的时候是吧，就是特别单身的朋友哈、啊，如果是哎这个时候要是有人真的可以，哪怕不给你任何帮助，哪怕就是聆听你哈、啊，是吧？就听你倾诉，
oh、God,
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空窗期啊，这是
对对对，而且这种人可以给你心里带来慰藉啊，很可能就是一段。什么关系的
开始，所以说你的一结论就是说什么，你的一结论就是说追女孩的时候一定要等着女孩抑郁症的时候去追她，是吧？你是你的一结论是吧？
下面有请一博同学分享他的
对对
战胜抑郁症的经历。
对，你
请有请 please beat
那个 David 啊，在上一期的时候我讲了一半就不让我说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太损了，你知道吗？我讲了一半正
我
抑郁症的是吧？
这期让你说个痛快，
我说痛快是还有多少分钟是吧？
还有
讲了、啊、
还有老长时间，剩半个小时都给你。
我是这么看的，我觉得我觉得就我来说的话，我再简单来讲，我觉得我的很就是在上大学之前的话，我有一段是很难过的，因为我个人的一些原因，因为环境的一些原因，或就是日子过得不是那么的好，就是很、
嗯、
对很多问题的这样的就是一些看法的话，会很极端，就是想把就是、
嗯、
就所有的事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太完美主义了。对，
我觉得这是、
嗯、
这是不对的，是吧？但是我觉得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它、
嗯、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母校，是吧？
嗯、
东北财经大学，
我们共同的母校，
对对，我们共同的母校，非常非常的棒。
嗯、
我觉得上了那个就大学之后的话，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宽松的一个范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话，你就算考的不好，学的不好，也没人在乎，是至少我们的大学是这样的，是吧？
没
人在乎，
我就是你心理素质强，出场
没人在乎，
每年挂科什么得不了毕业证，若干人，但从来没有寻短见的同学，不像什么北大
在东财是吧？
是
不挂个科是吧？人生的话不完美的，所以说这样一个氛围中的话，你可以去找。
嗯，
真正去找你的一个位置，
嗯，
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
嗯、
你今后的一个
嗯
一个人生之路应该是怎么样的，都是你自己来选的，
嗯，
不是别人，不是你的父母，
嗯、
不是你的老师、
嗯，
不是你的朋友，
嗯，
就是你自己在想，你要是想不通的话，那你就接着想就好了嘛。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我渐渐的放弃了我对这样一怎么说呢，
完美主义，
一个完美主义的这样一个
对对对对对
一个追求、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也有非常非常多，对一些事的话一定要尽善尽美。
嗯、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真觉得，因为所有的事的话都就不是完美的。你要能够看得到它有一些点的话，
哪有像 Biggy 这么完美的？你是
这是我生活当中唯一的一个很、
嗯、
很完美的一个点了，
是
吧？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就是一经历的话，也是让我学得到了非常多的就是一些东西。然后的话，我觉得人要真正去面对你的一些怕的一些东西。你像我以前非常怕在非常多的人的就是面前去讲
话
呀，一些做一些就是引起别人注意的一些事儿，我非常非常的怕
社交恐惧症。
对，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无论是对你的你，无论是有就是抑郁症也好的话，还是对你的这样就是一个人的就是一发展就是也好的话，也有非常大的就是一帮助。你应该去就是面
面对的，
面
直面
面对
这样，不是回避它。
对，就是说你不要去怕，是吧？真是就是想得通了就好了嘛，是吧？
你作为这个神经病患者的伴侣，你是怎么是从母性的光辉就属一个人的角度？
你别这么看着我，我觉得我真的病了。
其实这种就是精神上的疾病真的很难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一博有一段时间找工作的时候，那是我跟他经历的一段他和我在一起比较困难一段时间，大概有一年，每天重复的在做就是投简历，接受电话面试或者是面对面的 interview， 然后不知道要发多少封简历，很多可能石沉大海。
是的，
有些可能好一点的会给你回个信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录用你，这样的信，每天第一句话都是这样，都不习以为常了。
是，
有的时候就连这样的信都收不到，你可能心里面会有期盼，因为你总是发出这些信号，不管那个最后回快来的信息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 OK 我们给你一个哪怕是一点点的机会，我们给你一个面试的一个机会去了解你，甚至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其实那段时间他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也不一定说，当时也不一定说是回国好或者是留在德国，不知道哪种选择是对我们比较好的，可能是他自己心里面会有一个对未来的规划吧。可能是暂时在这边是他心里面的一个目标。
是，
所以那段时间父母问他，大家都会很关心你毕业了工作找到了吗，或者有消息了吗，怎么样呢，到最后都这件事情都不愿意再提。
是，
朋友见了面喝酒聊天，打打闹闹，但是你心里面有多少压力其实只有自己知道。
是这是刚才说到是就是具体到是应该是就业的压力。
对，
就业的压力，
但是应该是很多人都曾经面对过，或者
都会
对，或者是将有很多收听的学生将来也可能会面对的这样
的
一个阶段。
是的，我觉得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即国外就我们作为这个 minority， 我们是相当是外国人嘛，对吗？那你如果是可以在一个异乡跟你完全语言啊文化不一样的一个国家里可以找一份工作的话，那起码证明说你是有一定素质和一定的能力的，是吧？那国内的朋友也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每年这些大学扩招啊，然后每年这么多毕业生，是吧？然后但是你的工作机会是一定的，所以大家的这个就业的压力还是很大的。那这个时候怎么面对它？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是吧？就会容易产生一些心理的问题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调节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你的解决方案是找一个什么女朋友是吗？就是
我的，你问谁呢？
其实
是吧？
那段时间我问，
找个你，找
这样
吧，
不要这样，你乱了
。哦，谁说乱了？你偏了，跑偏了。
其实是找个男朋友，
找个男朋友。
是我是吧？找不着的。
OK， 好吧。
其实我刚才听你们说的啊，其实我是非常羡慕你的啊，因为这个时期你们一起走过来了，而且一起互相扶持的走过来了，
感情也比较稳定，
对，感情比较稳定啊，发展到现在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其实我从内心是非常羡慕你的，而且非常祝福你们。抑郁症这事，或者说抑郁症的某一个时期，它一定会对你的生活，会对你情感造成很大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举两个例子啊，我先从一个朋友说起啊，因为当时我自己感觉自己可能是有些轻度抑郁吧，是吧？而且我上网查了很多资料，我终于我没有去看过什么心理医生，但是我感觉我也没有吃过什么药，但是我感觉我是应该处于是轻度抑郁的那种，有轻度、中度的，还有重度的，是吧？
是。
我应该是处于轻度抑郁的那么一个状态，
食欲、性欲正常，不想跳楼，
对，还
轻度，
轻度啊！但是我感觉我的人生是非常灰暗的， 那个那个
高兴，
那对那个时间我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感觉，
嗯、
我没有什么 gefühl，
嗯
啊
嗯
啊，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个《加勒比海盗》，因为第一集的时候，
嗯，
那些人是不死之身，
嗯，
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感觉，
嗯
嗯，但你在狱的时候，你就这种感觉。
嗯、
啊，
就感觉，
而且行
尸走肉，灵魂已经被抽空了。
对对，这个时候其实只是你轻度抑郁的时候，当你是中度或者重度的时候，你的一定是更严重的。
嗯，
而我现在自我诊断就是我当时属于是轻度抑郁，而且只是有一段时间。
嗯，
但是我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
嗯、
就是我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我没有感觉。
嗯，
啊，而当时对我造成的最大一个影响就是说，我现在可以自己去评论一下当时的一些做法或者想法。我当时和我的一个前任的一个女朋友，
嗯，
我分手了。当时我们也处于是异地的状态，
嗯，
异地会造成很多问题，
是
很多问题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没错。
当时我分手的时候，我还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处于一个轻度的一个抑郁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当时那个时候是有很多问题我们是无法解决的，
嗯。
可能我们如果是在一个地方的话，有、
嗯、
可能这些问题我可能会跟他倾诉，他也会知道我所面临的这些压力，
嗯，
那么这个事儿可能会造成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方面，就可能比你和一博你们两个人，
嗯
你们是共同可以面对的，每天你们会共同面对这个情况，
嗯，
那么你们可以互相支持，
嗯，
是吧？但当时我的状况是，我不想跟任何人倾诉。
拒绝交流了，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边。
我也没有，我的女朋友也不在身边，
嗯，
所以我也不想让她去知道我的一个弱点，或者我的一个、
嗯、
一些缺失吧。
对，
所以后来造成的结果就是说我逐渐的我们俩之间关系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淡。
嗯，
其实可能是从我的主观方面去越来越淡，
嗯，
但是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很长时间之后才明白是为什么，
真是像我们，
对，
所以当时对两个人其实都是有伤害的，而且我觉得女生伤害可能会更多一些。
是他不知道你为什么就突然之间就跟之前状态不一样了，
对，
然后你也没有跟他说啊，我为了维持我是男子汉是吧？我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对吧？然后你
我觉得即使在身边的话，比如说当时一博哥处在那样状态，我是陪着他的，可是陪只是在距离上的陪，我觉得。可能男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心里面有再多
的
苦，
是的
然后有再多的难，他不会开口说的。
但是他身边有一个人，
嗯，
就是非常不一样，他会有安全感，
哪怕你什么都不说都可以，
他会有非常强烈的安全感和温暖的感觉，
是
这样。
实际上我帮不了他任何东西。
对，但是对他来讲的话，你在身边，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
嗯，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
嗯，
当时我就处于这种态，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产生。
嗯，
所以后来分手之后，反正我是觉得我必须要很诚心诚意的去说一下，就是在这段情感当中，我自己认为我是很对不起我这位前女友的。
小哥后悔了，
不是，前女友
在听吗？
而且对他造成，而且对他造成伤害，我也
小哥后悔了。
我真觉得吧，还是我们刚才说，真是就是男人跟女人在一些问题上，真是。处理方式的话会有一些不同，特别是中国男人，我觉得很
要面子，
哎，对，都要
打什么脱牙或血
都要扛着，有了一些问题的话就都要就是扛着，我觉得很多问题的话都是就是大家可以来谈的，
好
吧，无论是跟你的朋友也好，你另外的就是一半也好，可以谈的，我觉得可能谈的这样一种方式的话不大一样，
当然
是吧。
好，下面正式好，那个主讲开始说了哈，这个刚才他们都是这个
小儿
是吧，小儿科是吧，我给大家讲，
我们都是轻度患者，我们都是轻度患者
自身哈，
啊，
慕尼黑神经病协会会长现在有话说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觉得是这样，无论你焦虑也好，无论你抑郁也好，无论你强迫症患者也好，无论是你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疾患也好，我觉得首先如果你抱着一个很积极的态度，是说我没有放弃我自己，我还是希望通过一个方式来让我自己获救，你有一个求救的心态，那我觉得你起码是有希望的。然后第二步落实到具体的你的一个 action 一个行动，
我作为资深的这个神经病患者，我觉得我的概念是说，如果你有朋友，知心的朋友，如果你有亲人，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可以倾诉的话，先找他们倾诉，先找他们倾诉，因为他们最了解你，因为他们跟你的关系最亲密，所以先跟他们说，然后试图通过跟他们的倾诉，跟他们的诉说来缓解你心里的压抑，缓解你心里的冲突，缓解你心里的焦虑状态。如果第一步没有办法实现，我的亲朋好友远在异乡，他不理解我现在生活，或者是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可以倾诉，试着自己做一些自救的措施，比如说每个人状态不一样，像我会去运动，我会去练瑜伽，我会去健身房，我会去游泳，我会去跑步，我会去做各种。
医生也会给这样的建议，
因为你的躯体的运动会转移你一部分的注意力。那这样的话会，当然每个人措施不一样，有人很喜欢跳舞，有人喜欢练瑜伽，有人喜欢去健身房，有人喜欢跳操，不一样，但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哪怕你喜欢沉迷，你喜欢打电子游戏也可以。第三，如果以上两步骤都不可以的话，而且它已经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了你的日常生活，那我建议你求助于专业的医生。其实如果大家是在德国的话，那德国这方面的服务还是我觉得是世界一流的水平，是吧？德国的精神病学是或者是说神经病学是世界一流水平，因为德国人严谨，德国人比较钻牛角尖，所以他们是这个是一个产生哲学家的国度，对吧？康德什么这那，所以他们会对他们会自己拧巴的，就是我们说拧巴的人比较多，所以他们对这种人经验也蛮多，所以我觉得这边医疗又这么免费，然后就是又是一个很医疗很发达的福利非常好的，对，所以那就如果你真的是以上两，你就是说周围的朋友你也没有办法倾诉，你的亲朋好友也没办法，然后这那都不行，那我觉得我建议你去找一些专业的医生啊，去做一个 therapy。这个是可能在国内大家觉得是啊，我不想承认我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太正常的一个问题吧，对吧？
就是找人，跟你聊聊天儿。
对啊，
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就是都不在这儿
的
话，
是的，
找医生就是跟你聊个天嘛。
是的，我觉得
你有什么就是你不顺的一些地方，
对。
跟人聊一聊，而且也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就
是
一个冲突，你不担心这样的就
是
一些事
的
话被别人所知晓，是吧？
是的，而且如果你真的，我之前看过崔永元的一个报道，他说我没有办法自己开阳台，因为我的心理医生告诉我说我可能会担心自己会就跳下去了。那如果你是听众朋友，你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我真的觉得我建议你还是看一个医生，而且你可能真的需要药物治疗了。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吧，对吗？得这种精神疾患的人，往往是对自己本身要求比较高的人，他因为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达不到的时候，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焦虑啊，这样的抑郁的情绪产生，对吧？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没心没肺的I don't care, whatever, come on, I don't give a fuck, 根本他不会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吧？对吧？但是如果你还是一个对生活有向往，对事业有追求，对学业有追求的人的话，如果你遇上这样的问题的话，那我真的是我作为这个资深患者哈，我建议你是可以这样做啊，千万最差的一种情况就是你自己憋着，就是你也不跟别人交流，然后你自己这种情绪一直压抑着，然后当他到一个点的时候，他一定会爆发出来的，而且这种爆发出来的方式可能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所以我真的不想再看到说国内什么这那什么高管什么这金领这那，然后又寻短见，有什么由于这样的问题，这个都是可以避免的， 这个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你只要你去正视它，只要你正视它啊。既然我们是一个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人文关怀的节目，那我们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如果你解决不了哈，如果你通过以上主播包括各位嘉宾给你提供的各种的途径你还解决不了的话，那我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联系哈。然后我们虽然不是医生，但是我们最起码说可以给你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过来人哈，自身的患者的一些心路历程可以跟你分享啊，起码让你稍微可以觉得放松一些嘛，让你最起码意识到 you are not special 嘛，
你
不
是孤独的，
你不是一个人，对吧？我们还是有很多不正常的这个所谓的加引号的这些有一些精神疾患的人在这个世界广泛的存在着，而且这一部分人的绝大的比例，我觉得都是优秀的，都是对自己有要求的，都是上进的，这样的一群人。好吧，所以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可以对大家有一些对抑郁症的或者是什么焦虑症什么这些精神疾患的吧，有一个抽象或者是没那么具体的认识，让大家觉得说这个不是洪水猛兽，这个跟你咳嗽跟你嗓子发炎是一样的，是很平常的，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
大部分人在人生中都会经历一段时间，
对，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就首先不要回避它，你越回避这个问题越严重，是吧？你直面它的时候，往往会就问题就变得简单了，是吧？然后按照我们刚才的步骤，就是进行自救。我们什么步骤来着？第一步，
就
关注听了，对，来总结一下，
总结啥？
第一步，我来总结生词。第一步，首先我觉得如果你周围有一些可以你的闺蜜啊，你男闺蜜女闺蜜也好，你跟她倾诉是吧，最好解决，然后包括你的周围的亲戚朋友，你的父母呀，你的兄弟姐妹呀，就是凡是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分享的，你的好朋友跟她倾诉，对吧？如果这一步还不行的话，那我建议你就是去看一些专业的医生了。如果你真的看着阳台你想跳下去的话，那我建议你就进行一些心理干预了，你可能需要一些药物治疗了，这个也没有什么丢人的，对吧？而且它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效果是吧？所以不用，所以我是有个药物治疗的经验的，所以我觉得没所谓，不大不用觉得，就跟你吃一个头孢，吃一个什么黄连素啊，什么治拉肚子
都一样，
没什么区别是吧？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你尽量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千万不要封闭自己，千万不要封闭自己。然后，希望大家不要被这种精神疾患所困扰。然后，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的话，希望大家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抱着一个寻求解决问题的心态去自救。
没错，
对，我再说两句啊，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有或多或少都会有相关问题。我先跟大伙说一下，我的认为就是说。在抑郁症当中，它是大致分为三个等级，轻度、中度和重度。如果是轻度的话呢，那么你可能并不需要长时间的药物的治疗，但是你可能需要一个倾诉的一个对象，或者说有可能通过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你会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自愈，这是轻度。但是你一定也会经历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嗯，
如果是中度的话，
我来补充一下，我觉得如果是轻度的话，我觉得真是每个人就都会有的，这个的我毫无就是疑问的是吧？每个人
是
生活当中就遇到一些事的话都会有的是吧？
当然，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话，我有一种方式，
嗯，
就说你如果就遇到这件事的话，你能跳得出这样的一件事，跳得出就是你自己。就然后你回过头来看你的一些事儿，真是你把这个事儿放在一个很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一个范围内来看，你就想这样一件这么小的一件事儿，在你的整个一个人生当中的话，是占非常非常小的一点。你无论做错了，
做的对还是错的话，可能对你这样的就一人生的话，没有那么大的就影响。所以说你不要就是在乎那么多，就随他去吧，是吧？就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就不是你的，是吧？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事儿的话，你只要能够看得开的话，对于这样一个轻度抑郁的话，真是就是你只要能够想得开就好。
多做运动，多做运动，什么出汗是吧？转移注意力是吧？然后你多学德语，是不是？我是就都跟我说学驾照，然后别每天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是吧？
没错，让自己忙一忙，是吧？
让自己忙起来，是吧？
一周工作80小时，是吧？你就不会得抑郁症了，是吧？
那个，但是在这个阶段的话呢，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于你身边的人是谁。
嗯，
我当时有一个朋友，我跟他聊到抑郁症的问题的时候，他说：“哎，其实我也抑郁过，我肯定抑郁过。
嗯，
但当时我的女朋友在我身边，
嗯，
她给了我很多支持，
嗯，
我无论怎么有任何不正常的状况，
嗯，
或者说是不平常的状况，
嗯，
她都用很包容的心去包容我，去容忍我，
这个太重要了，
支持，
这个太重要了。
对，
你是在这个比喻。”戒欲嘛，他们两个是吧？
对对对，比你和一博是我现在的是我知道的这种情况的，这是第二种，是吧？对，这是第二对儿啊。我刚才说的是第一对儿啊。然后这个男孩在经过了这段时期之后呢，
嗯，
非常痛苦的一段时期，当时学业上也有很多问题，
嗯，
是吧？然后两个人就，
其实
在一起了，结婚了，生子了。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就是说两个人共同经历了一些，就是。挫折也好啊，生活中的这个不顺也好啊，这样他们感情会更加牢固，是吧？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说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就是什么也没有经历过，是吧？共患难比较重要。
对，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共患难的过程，
嗯。
所以我也非常佩服他们能够，我也非常佩服这个女生能够坚持下去。
嗯，
所以也说明他们的感情是非常非常深厚的。
嗯，
而且这两个朋友我们现在一直还是保持很好的一个关系。
嗯，
所以我也是一直在祝福他们。如果是你们如果是抑郁症的患者达到中度的程度的话呢，可能他需要一个药物治疗。
嗯，
他通过简单的和朋友倾诉，已经达不到这个效果了。
嗯，
那么当你需要药物治疗的时候，那么你一定也需要一个心理医生的一个长期诊断，可能一周要去一次或两次跟心理医生进行面谈。
嗯，
这样啊。如果再达到重度的话呢，那么有可能就会想到，比如说有的人
轻生了，
轻生或自杀，
嗯，这比较严重了，
对，
这
个比较
严重
了，这个严重了，
嗯，
这会对自己会对他人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嗯，
而且你不止可能不止会有轻生的感觉，
嗯，
有可能会对别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嗯，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危险，
这我排除，这是个大部分抑郁症患者都是自残，就很少会伤害别人。大部分很少会伤害别人，大部分都是自己，就是，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如果你周围的朋友如果有这种情绪的话，我觉得大部分得这种精神疾患的人，还是说，起码我周围认识的，包括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他们都是对自己有很多要求的，因为大部分他们是有自己的一套行为规则的，他们不是那种不负责任，他们不是那种就是会伤害别人的人。对吧？
不会，
他们不是暴力的，他们只会他们的过激的方式只会令他们自己受到伤害，而他们不会伤害你，所以大家也不用。如果你周围哈有这样的患者的话，或者是有这样问题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就是大部分，起码我的经历哈，包括我的认识，他们还是善良的，他们不会伤害你，他们顶多会伤害他们自己。啊，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下了。我们聊了两期这个抑郁症的话题，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各自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包括我们各自经历的哈，所谓的这个带引号的这个被诊断成抑郁症，或者是自己认为自己抑郁的这个经历哈。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在人生过程里边遇到过这样或那样的不顺利哈，无论是你学业上、情感上、工作上，还是这样那样的，那就是一个你怎么样来 get through， 你应该来怎么样来顺利的来度过它，是吧？那这个就变成一个问题，你怎么样来解决它？
我们最终给大家意见是希望首先大家可以正视它，不要回避它，是吧？自从我承认自己有病以来，我自己比之前快乐很多。就是你不要回避它，你不要觉得啊，这个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啊，我不能说我得了抑郁症是吗？Come on， 这所有天才人都会得抑郁症的，
就是，应该是
你得了抑郁症说明你是优秀的人才是吗？在这样一个商业社会，在这样一个竞争压力的社会，你不得点病你好意思吗？
就是见人就应该跟他说我有病，
那说明你是一个没有对生活没有任何追求的人是吗？你真的是心真是特别大，然后你无所谓，这种人才会对吧，没心没肺的才会这样的对吧，像我们这种有生活追求的不得点病说不过去是吧？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份这般困扰的话，希望大家首先啊，我们总结一下，跟朋友交流是吧，试图这个缓解自己的压力啊，无论是你的朋友你的亲人。第二，如果你交流这个方面还没有办法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寻求专业的医生。如果你在德国的话，因为德国的精神病学是非常好的是吧，这边的你做一个 therapy， 做一个心理咨询，这个太正常不过了是吧，大家也不要觉得这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千万千万给大家中间是不要自己憋在心里，这个是最危险的情况是吧？
对，一定不要先。
如果以上这些就是都不好使的话，是联系 David，
联系请联系木华会啊，木华会这个慕尼黑华人协会神经病协会已经成立了哈，按照病情程度我理所当然成为会长是吧，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说你看外国电影啊，大家都会有，比如说我们的有一样的精神疾患是吧，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是酗酒的，我们是吸毒的，我们是性瘾的，对，大家都会在坐在一起，
别乱指
sex addiction 啊，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每周大家共同就分享一下这种，我觉得是包括前段时间看那个国内的一个电影啊，叫做《亲爱的》，是吧？就是自己小孩被拐走了，是吧？他们也会有一个群体，就是好多家长都是小孩被拐走，然后他们每周会有一个说这个什么什么加油加油加油，就是大家互相鼓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就是你会觉得说你不是孤单的，你不是一个人，还有很多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人跟你遇见一样的问题。啊，你不要觉得自己是很羞于见人、很丢脸的事情啊！想给大家一个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逗逼的节目，我希望可以就是提升一些，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人性的关怀的一个目的哈。所以，如果你以上各种方式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的话，请联系 David 哈。
对
，David 会。联系我有联系
久病成医，
联系我有什么用啊？
如果是女的就 OK 是吧？
如果是女
的，男
的
就算了吧。
男患者只限女患者，只限。好吧，跟大家开玩笑了，开玩笑，还是大家请大家这个寻求专业的这个医生的帮助哈。我觉得依照我个人的经验的话，都我这方面的这个，因为他们个性本身就比较拧巴，所以他们。你看哲学家的国度嘛，所以他们这个精神疾患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真的可以是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的，这个没问题，大家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哈。然后我们我神经病系列我觉得可以长久的办下去。我们这期先跟大家聊了抑郁症啊，接下来可能会有各种其他的问题啊，
戴维的并不少啊，
基本上你们的主播其实每种精神疾患都可以聊，然后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些反馈，看大家对，包括大家对我们的有什么节目有什么建议啊，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啊，像荔枝 FM 木华会网络电台，或者是通过这个苹果的 Podcast 的播客的方式来关注我们的木华会网络电台。我们也自己开了我们自己的微博，叫德国木华会网络电台，就在新浪微博，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这个新浪微博跟我们的主播还有我们的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然后最后衷心的希望大家，特别是那些有一些心理疾患的朋友，可以努力的克服自己的这些障碍，这些身心的障碍，然后有一个美丽的人生吧。我 觉得。然后也谢谢三位嘉宾哈、啊，这个不惜这个暴露自己的一些私隐，然后跟大家来讨论一些这样的问题。我希望大家可以抱着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来谈论一些问题，而不是说刻意去回避它啊，因为这个肯定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我希望跟大家传达的精神是说你不是一个人啊，还有很多很多跟你一样的这个有这些
我们与你同在
精神疾患的人哈，是吧，我们真的是与你同在，好吧。
好，那就我们这期就聊到这儿是吧，然后
希望大家身心健康平安吉祥，好吧。
好，那就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